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称颂你的名。谢谢你拯救我们，你赐下你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享受你的荣美。我们今天再次亲近你的时候，你也必亲近我们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，来开启我们。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，你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来刚强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103章1到5节。诗篇103章是特别美的一首诗，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也会背。这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，我们也看到神他有能力成就。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就是称颂神的恩惠。我们要称颂神，为什么要称颂神？因为神有恩惠。第一节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心，这是我们中文译的，那其实在原文里面更多的是指的灵魂、生命。我的心就是我的灵魂，我的生命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这是对，好像对自己的心说的，对自己的生命灵魂说的。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在我里面的就在我们自己里面的，就是我们整个人，不仅仅是我们灵魂，我们的生命要称颂神，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所有的部分，我们整个人都要称颂他。称颂那就是感谢赞美神。其实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去做，不是有口无心，是用整个生命，生命的全部去称颂感谢赞美神。那么感谢赞美神不是口上的，不是有口无心的，是用心去赞美。这里面那就一定与我们这个信心的生命、信心的行为有关系。称颂神一定是有行为来表达的，不是挂口上说的。所以这就是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整个人去称颂神。下面第二节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两节经文不断的强调。当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全人全心，用我们的生命去感谢赞美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真的知道神是救拔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没有忘记神的恩典。所以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要懂得感恩，就不能过河拆桥。今天我们看到世人就是这样的，在困难的时候求人，别人帮了以后他是感激涕零，但是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就不认账。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经常看到借钱不还，要钱成了仇人，这是不懂得感恩，过河拆桥。那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远远比任何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要多，所以我们要从这样感恩的心不能忘记。那么称颂神和不可忘记神的恩惠，这是有联系的，有关系的。其实我们当一个人，就是一个弟兄姊妹在很长的一个阶段不再称颂神的时候，你听不到他，你不要说看不到他感谢神赞美神，而且你听不到从他口里面来说出感谢主感谢神的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忘了神的恩惠了，已经远离神了。 那这提醒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查查的亲近神。一个查查亲近神的人，他一定能够时时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，能够感受到神的恩惠，也会去感谢他。那为什么不可忘记神的恩惠？下面第三到第五节就提到了神的恩惠。首先说神就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没有什么比赦免我们的罪更大的恩典了。当一个人就是这个世人就是犯罪以后被抓起来坐了牢，那他心里面其实最大的盼望就是这些都可以把它灭去，能够从监牢里面出来，不被定罪。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，不管这个人是再善良再怎么样都是罪人，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那罪都会带一个责任，那就是将来要承担死的后果。但是神有怜悯，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可以免去我们的罪，所以神是因着我们的信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最大的恩典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这个一切疾病包括我们身体上的，包括灵里面的。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是太注重关注我们身体上的疾病，而忽略了灵里面的病，所以我们灵里面的疾病是需要神医治的。神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疾病，一方面就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另一方面神用他的道不断地接近我们。所以一切的疾病包括灵里面的，包括身体上的，这是神的给我们的恩惠。第四节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神是救我们的命，脱离死亡的。我们这两天奉献启示录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会经历第二次死的这种经历。我们第一次的死其实不叫死，叫睡了，那将来有一天会复活醒来，然后借住。这是神做的，是只有神能够这样的拯救把我们，人是做不到的，钱再多地位再高也换不来。主耶稣就说嘛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了生命也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是今天世人正是在做这样一些事，没有一个人赚得全世界，但是已经失去自己的宝贵的生命，永远与神隔绝，很可惜。但我们应在信神救赎我们，然后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仁爱就是慈爱，慈悲就是怜悯，神用怜悯和慈爱做我们的冠冕，就是冠冕就是赐给我们，这是一种恩典，福乐福气。神的恩惠临到我们，他为什么临到我们？我们得罪他，他还反而这么爱我们。我们人不是这样，只要人得罪我们，我们恨不得真是让他下地狱，这是人的这种恶。但是神不是，我们得罪了他还在攻击他，还在逼迫他的百姓，但是神仍然愿意用他的恩惠领导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慈爱的，神是爱，爱是神本身具有的属性，他的性情，这决定了就是不和我们计较。神不愿意和我们计较，只要我们愿意到他跟前，不再计较。怜悯，神如果不怜悯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今天因着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罪啊，你哪怕一点点有一丝一毫的不圣洁都站不到神的面前，非圣洁不能见主嘛。但是我们能够见到他，这是神的怜悯。 我们追求圣洁，我们这样有这样的心智，愿意寻求他，神就来愿意来接近我们。虽然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完全成为圣洁，但是因着我们的信，神让我们到他的面前，那见他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变成就完全了，完全成圣了。这都是神的怜悯和慈爱。第五节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美物，那就是最好的东西。神用最好的东西使我们所愿的、所想的得以满足，也就是神用最好的东西来满足我们。神是我们的满足，这个世界不会让人满足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贪官是越来越贪。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把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心灵能够塞满，只有神的话，只有神自己。这个美物其实就是主耶稣。我们有了主耶稣，就有了一切。那在马太福音七章的九到十节，主耶稣就也说过，马太福音的九章。七章九到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的七章九到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，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拿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。”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个好东西就是诗篇103章说的美物。这就是神，我们做肉身做父母的都愿意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何况是神呢？所以神是愿意用最好的来满足我们自己。这个最好的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，是我们真正需要的，我们真正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。所以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，他道成肉身。所以说神是充充足足供应我们的神，然后说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当神把最好的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可以重新得力，我们就有力量。我们每天也会疲乏，也会困倦，甚至有时候会软弱，但是每当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领受以后，就成了我们的力量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主耶稣是最好的，那么他的话他的道也是最好的。如今返老还童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老鹰呢，年龄大了以后再没有能力去捕猎的时候，那意味着他就会死亡。但是这个老鹰呢有一种能力，就是他会返老还童。返老还童不是说又从小开始长大，他是把自己这个能力重新这个活力重新焕发出来。所以当老鹰不能再几乎不能动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在圣山自己用自己的嘴把这个凿拔掉，把这脚趾拔掉，然后呢再把自己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，拔完以后再在石头上用那个嘴呢不停地撞，最后让那个回也掉下来，遍体鳞伤，然后开始等待复原。当自己的这个羽毛重新长出来，自己脚趾重新长出来，自己的回重新长出来，又是焕发出这样的能力，可以重新捕猎，所以继续延长自己的生命。 所以神给我们加力，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我们就是要有得到这样一个能力，重新焕发出活力，就像鹰一样能够继续有这样的性质生命。所以如鹰还老还童， 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，我想那包括我们的老我，我们老我生命一天比一天少，然后拿掉，就像这个老鹰做这些事一样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老我拿掉，这是需要破碎自己的，可能也会遍体鳞伤，最后老我死去，新的生命更新，这就是如鹰返老还童，这些都是神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，让我们去做的，神的盼望，神盼望我们真的像鹰一样，这样让自己的生命来更新，破碎自己，只有破碎才有重建。那么三到五节，这就是神的恩惠，所以神愿意救拔我们，我们也要愿意付出代价，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是让我们付出代价以后能够返老还童，重新得力。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着应在做的这件事，每一天都在像鹰一样遍体鳞伤，重新这个生命被神建造，所以我们会遇到难处，会软弱，会有伤心的时候，但是这一切过后，我们真的就会有重新有力量，我们心里面有力量。那这个短短的五节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那我们怎么去回应神，那就是像鹰一样真的愿意被神破碎，我们无法破碎自己，我们可能无法像鹰一样自己破碎自己，自己去拯救自己，那我们怎么办，我们让神来破碎，靠神，那神在破碎的过程当中也把力量加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惠，我们用全人全心，用我们整个生命去感谢他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在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会流着泪，这个泪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，是带着一份感动的，这就是在用心去赞美，用我们的灵魂和生命去赞美。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儿。